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5月19号，公元2007年7月4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多对藏人向达拉喇嘛供奉永住长寿佛事仪轨，中国政府刻意低调达拉喇嘛特赦访华，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在各流亡社区展开巡回访问，纳许所选藏人与当地回商发生肢体冲突，中共正准备掠夺在西藏新发现的矿产资源。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今天星期三，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多堆协会在达兰萨拉大城经堂向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供奉了永住长寿佛事仪轨。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法院大法官和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为首的各部门部长、西藏人民议会正副议长为首的部分议员以及第十七世噶玛巴等部分高僧以及达兰萨拉的民众出席了今天的仪式。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发表讲话时，向供奉永住长寿佛事仪轨的民众表达诚意的同时，承诺为实现西藏人民的共同愿望进行祈愿并共同努力。达拉喇嘛表示，现被划入中国四川、云南、甘肃和青海省的西藏康须和安都地区，尽管千年处于藏中交界处，但是位于这些地区的多堆和多麦藏人保存了完好的西藏传统文化，这是值得赞赏的。在政治、经济和教育等各方面发生着巨大变化的今天，所有境内外藏人要团结一致，再接再厉付出贡献。达拉喇嘛最后还特别呼吁西藏年轻一代要肩负起历史重任。
俺的建议刚讲到这个月，当然什么地方说中国人，俺他妈老生了，民族老生，什么不是的？俺们南区他呢，加七十年统治就上不当的开什么啥的。
达拉喇嘛说，他本人正在步入完全退休状态，因此西藏年轻一代一定要站得高看得远，拿出勇气和信心去完成历史赋予自己的使命。今年是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73岁本命年，为了祈愿达拉喇嘛健康长寿永驻人间，西藏流亡政府于今年3月代表西藏境内外藏人向达拉喇嘛供奉了满扎三宝永驻长寿佛事仪轨，之后其他各组织和团体也相继向达拉喇嘛供奉永驻长寿佛事仪轨，共同祈愿达拉喇嘛万寿无疆，西藏问题尽早获得解决。您现在收听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欢迎您在每天下午6点到午夜12点在16米频道17.560千赫左右收听本台的节目。中国政府刻意低调达拉喇嘛特赦访华，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中国政府昨天向媒体刻意低调说，达拉喇嘛特使团对中国展开的不是官方性访问，而是以私人性质到中国旅游和探亲。但是与此同时，中方要求特使团向流亡海外的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传达中国的政策，并做出明智的选择。根据路透社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驻美特使加日洛坠坚参和驻欧特使格桑坚参为首的两名助理组成的特使团，于上周五29号前往中国展开访问后，期待同中国统战部官员通过展开第六轮会谈，营造藏中实质性的对话环境。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昨天星期二在一次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首先中方要澄清加日洛坠坚参和他的同伴不是所谓的达赖喇嘛特使团。秦刚说，很多在海外的藏人每年都回国探亲，从2002年加日洛坠坚参和其他人多次回国在各地旅游，并到西藏探望朋友和亲戚。在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没有透露特使团是否同中共高层官员举行会谈仪式。秦刚说， 来访者同达赖喇嘛关系密切，中方希望他们利用这次回国的机会认真看清周围，并在返回印度后给达赖喇嘛传达真实的讯息，帮助达赖喇嘛认清现状，理解一个国家的政策，并做出明智的选择。路透社指出，从2002年9月藏中恢复关系以来，双方间举行了多次会谈，但是分歧严重存在。尽管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国际上多次重申不寻求西藏独立，只寻求在中国宪法内的高度自治，但是中国政府方面一直将达赖喇嘛视为分裂分子，并多次严词攻击达赖喇嘛。路透社强调，藏中会谈缺乏进展将威胁中国与达赖喇嘛之间的缓和气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肖恩·麦克马克在上周五29号发表的公开声明中指出，美国政府方面期待第六轮藏中会谈能够在双方存在的分歧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麦克马克说，美国总统布什呼吁中国政府邀请达赖喇嘛访问中国。
欢迎您在每天下午六点到午夜十二点，在16米频道17.560千赫左右收听挪威西藏之声的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在各流亡社区展开巡回访问。下面请听国民家的报道。
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正在银都和尼泊尔各西藏难民社区中通过巡回访问展开视察工作。其中，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杰荣达瓦茨仁和居中王秋雨近期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开始对尼泊尔博拉河、洛兹若、玛囊等西藏南面定居点展开访问，并视察当地的工作情况。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旺仁钦发来消息说，两名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圆满结束对尼泊尔各西藏难民定居点的视察工作后，于本周已抵达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展开访问。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杰荣达瓦茨仁表示，他俩代表西藏人民议会特此到尼泊尔展开视察工作，其视察范围包括尼泊尔博拉地区四个难民定居点和洛兹若、多尔巴镇、玛囊等共计七个西藏难民定居点，切身了解到当地民众的生活处境和生产条件。在访问期间，还向民众介绍和宣传了西藏流亡政府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有关政策。杰荣达瓦茨仁还表示，在这次视察中发现居住在尼泊尔玛囊地区的西藏难民处境最为艰苦，因此他承诺将会向西藏人民议会常务理事会做汇报，要求西藏流亡政府改善尼泊尔玛囊西藏难民的处境。另外，在西藏流亡政府驻英国办事处和英国支持西藏组织英国西藏协会的资助下，西藏人民议会前任议长白马久内和杨忠建参、达瓦彭吉、卓玛次仁、丹增曲丹、杰翁茨旺等六名议员于本周二前往英国展开访问，了解居住在英国的流亡藏人生活状况，并且向他们介绍西藏流亡政府的有关政策和工作方针。议员们还将访问英国国会上下议员来加深对国会工作情况的了解和认识。
您现在收听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欢迎您在每天下午六点到午夜十二点在16米频道17.560千赫左右收听本台的节目。纳许所选藏人与当地回商发生肢体冲突，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根据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伦斯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消息，上月27号依据在西藏纳曲地区所县亚拉乡境内的回族商人和两名西藏青年之间为虫草生意发生争执，回族商人就用绳子将两名西藏青年捆绑后进行毒打。事件发生后，当地超过100名藏人聚在一起抗议回人殴打本土藏人。县政府请求当地泽当寺喇嘛出面平息事件，为了防止中共使用武力进行镇压，引发当地民众更大范围的抗议。泽当寺的一位喇嘛用手提喇叭在抗议人群中发言劝解，才平息了冲突。消息指出，除了位于所县亚拉乡的两家回族商店，其余的回族商店暂时关闭，店主表示要从所县离开到别地避难。而剩下的两家回族商店是因为其店主与当地西藏妇女成婚，当地藏人没有对这两家店主表现出不满的情绪。消息进一步指出， 所谓藏人与回乡的这种冲突不止一次发生过，之前在1993年发生的藏回冲突导致上百名藏人在当地举行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2004年汉人采矿者在索县亚拉乡开采大量矿物，遭到当地所有藏人的抗议，双方间两次发生肢体冲突。中共在当时发生的藏汉冲突事件中逮捕了30多名纳曲和索县两地的藏人。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当局正准备掠夺在西藏日喀则地区新发现的矿产资源。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瓦仁清根据一位近期抵达尼泊尔的流亡藏人的指证发来消息说，目前中国当局在西藏日喀则南木林县和谢东门县交界处的托当乡境内新发现了一个矿产基地，目前当局已在当地运送采矿工具，为急速掠夺当地矿产资源而进行准备。另一名近期抵达尼泊尔的流亡藏人也表示，中国政府除了在准备掠夺这一新发现的矿产基地之外，还从2005年开始在西藏南木林县境内大规模掠夺当地矿产资源。消息透露人说，中共当局在西藏日喀则南木林县和谢东门县境内从两年前开始每天都开采大量的矿产，当地矿工把矿物从山上运到山下，然后再运往拉萨。消息人士证实，目前西藏日喀则地区南木林县和谢东门县的矿产资源每天被中共当局装进30到40辆大卡车运往中国各省市地区。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欢迎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听由国宾家为你介绍的西藏的地位。
在达赖喇嘛登基典礼的日期还没有公布之前，十四世达赖喇嘛还在从其诞生的安多大泽前往拉萨途中。西藏摄政热真仁波切已经于1939年藏历兔兔年6月28号向西藏民众大会提出了安多出生的喇嘛顿住为十三世达赖喇嘛之转世无疑的报告，经过西藏民众大会讨论后完全通过而被确定了。在登基典礼上，吴忠新与不丹、西京、尼泊尔以及英国和印度政府的代表是一样的地位，并没有任何特殊的责任或权利。当时的英国代表萨贝斯·戈扎后来指出，中国政府主持登基典礼的谎言是由于中国政府在典礼之前就坏此期望而产生的，实际上并没有发生那样的事情。当时的国民党报纸刊登了吴忠新和达赖喇嘛在一起的照片，宣称那是吴忠新在主持达赖喇嘛的登基典礼。但是1989年8月31号西藏日报刊登了当时为中国人大服务委员长的阿佩阿旺金梅对此的讲话，其中指出那张照片是在登基典礼结束几天后吴忠新要求拜见达赖喇嘛时拍摄的。阿佩阿旺金梅还说，吴忠新自称主持典礼时歪曲历史的谎言。古代妄通时，西藏第一个国王尼赤赞布于公元前127年登基，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时期兼并各小国为统一的国家。从松赞干布时期开始的300多年中，西藏的政治、军事等力量滋长，疆土不断扩张。尼泊尔国王和中国皇帝等周边国家将自己的女儿献给与松赞干布为妃。由于引娶尼泊尔和中国的公主对佛教在西藏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所以在西藏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但是在中国的宣传中却利用松赞干布引娶文成公主一事来为政治服务，并有意的避而不谈以尼泊尔赤松公主为主的其他几个后妃的情况。事实上，尼泊尔赤松公主的权势从来都是大于中国的文成公主。
以上听到的是由国宾家为你介绍的西藏的地位，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